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月12号，公元2018年2月27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19个人权团体联署呼吁联合国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取行动；英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同藏人共同庆祝西藏新年；西藏雅江县森林火灾损失严重，中共忙于宣传。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包括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内的19个国际人权团体近日致信联合国成员国，要求各方于正在进行的人权理事会上提出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呼吁信列出5个人权捍卫者遭迫害案例，包括西藏语文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并且强调各方对中共的施压必然能够改善这些在押人士的境遇。昨天2月26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会议于日内瓦召开，同一天19个国际人权团体也联署致信联合国成员国，要求各方促成理事会针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取进一步举措，向中国表明对表达结社及接受公正审理自由的法律保障进行破坏，任意拘留、消除异议等举措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19个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能够对中国在尊重人权方面的退步予以明确实质性的谴责，并且提出5个人权捍卫者案例，表示各方如果能够进一步向中国政府施压，就会正面影响这些人士的境遇。这5个案例分别为诗人刘霞，她自丈夫刘晓波于2017年去世后便一直遭当局软禁，其他包括遭拘押2年多的人权律师王全章，遭押的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遭押超过2年的西藏语文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以及遭押人权律师于文生。本月21号，联合国6名专家曾联署谴责中共对扎西文瑟的罪名化。呼吁信指出，这只是数100个案件中的5项个案，这些显示习近平上任至今当局对人权捍卫者包括律师的残酷镇压有增无减。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向中国表明对表达结社与接受公正审判自由的法律保障进行破坏，以及任意拘押与打压异议等举措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尤其是对一个意图成为全球领袖的国家来说。2016年3月，由美国领头的12个国家曾发表联合声明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人权团体认为，在习近平于去年11月的19大上巩固权力后，联合国极有必要发表一份新的声明，以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19个人权组织还呼吁联合国成员国促中国释放被任意拘捕的个人，谴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行为，同时尽快允许联合国相关专员不受干预限制地访问中国治下各地，包括藏人与维吾尔居住地区。呼吁信提出， 人权理事会的信誉建立在其有效解决人权问题、维护普世价值的能力之上，但是这些在近年来都受到来自中国的攻击，以及那些与中共志同道合的政府的攻击。中国境内外的人权捍卫者正为今年11月中国将接受的普遍定期审议而进行准备。为了人权捍卫者们能够具备参与这一重要程序的勇气，必须让他们了解，他们并非在孤军作战。19个人权团体分别为国际特赦、中国劳工通讯、全球基督徒团结阵线、世界公民参与联盟、中国人权、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人权联盟国际联合会、国际人权服务社、律师助律师基金会、加拿大律师权利关注组、美国笔会、瑞典笔会、国际西藏网络、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德国西藏倡议组织、西藏正义中心、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国会跨党派议员以及援藏团体本月21号藏历新年初六首次在位于伦敦的英国国会中举办活动庆祝西藏新年。据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发布的消息，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与英国援藏团体本月21号首次在国会中举办了庆祝西藏新年的仪式。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共同主席克里斯罗在内的议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自由西藏、英国西藏社区等团体的代表，以及各国驻英国的外交人员、藏人协会成员等一道庆祝了藏历新年。克里斯罗致辞时表示，期望国会能够保持这一庆祝藏历新年的传统。他并呼吁自己的同僚齐心协力，为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而付出努力。庆祝仪式还从印度的西藏上密院邀请僧人念诵经文，并由藏人协会成员表演了西藏传统歌舞。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报道，有上密院僧人在仪式上致辞，表达了对西藏境内人权状况的忧虑，并借机敦促英国国会及政府施压中共，促其尊重中国与西藏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议员克里斯也在活动上强调，自己支持藏人的自决权。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雅江县一处森林于藏历新年初一发生大火，造成不少野生动物丧生，同时带给依靠该森林产物为生的民众巨大损失。中共当局透过官媒大肆宣传如何调派了直升机与消防官兵前去灭火等等。然而有消息指出，在救火现场看不到任何中国消防人员，而是当地藏人民众在奋力救火。西藏东部康区雅江县一处森林，藏历新年初一2月16号发生火灾，有印南藏人僧侣向本台提供包括火灾现场照片在内的相关讯息。
哦，大地每件小事的三口对面这档抗争案呢，接了许多南些人，我们接着罗局给他们说那么多。
据这名藏人介绍， 雅江县为中共当局所划分，传统上属于理塘，而火灾发生地就是在所谓雅江县鄂古乡马邑西村，许多村落都受到火灾影响，因为起火处是理塘一带民众赖以为生的森林，盛产虫草、蘑菇等。消息人士指出，目前无法了解是否有人在火灾中受伤，但从境内传出的照片中可以确定，有许多西藏的珍稀野生动物在火灾中丧生。中共官媒日前对火灾进行报道时宣称，当局紧急增调数架直升机，并且在森警部队、机关干部职工、专业扑火队员和当地群众一同努力下，大火于21号被扑灭。而据这名消息人士指出，实际上22号大火仍未被完全扑灭，而且在从境内传出的视频与图片中，根本看不到中国消防人员的身影，只有当地藏人在奋力灭火。这名藏人还引述境内消息指出，中共的确有派一架直升机，但据称是因为出故障，自始至终都没有起飞加入救火行动。另据中国官媒消息，本月19号雅江县另一处森林也发生大火，但已经于22号完全扑灭。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开明人士，改革派，但是习仲勋在图伯特的所作所为无法证明他是开明人士，这从习仲勋担任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时对西北地方各民族采取的政策，特别是对图伯特安多青海地区的镇压和屠杀可以证明。中共文献中记载的习仲勋一大功劳，是被毛泽东大赞他治统了安多昂拉千户。但事实上，习仲勋当时对安多昂拉地区采取的政策，并非中共今天说的统战，而是武力镇压。1949年，中共入侵图伯特安多后，一直拿不下尖扎县境内地理上有很大优势的地方王统治的昂拉，所以当时被称为小台湾。1952年，习仲勋派遣解放军以屠杀图伯特人的手段迫使昂拉千户向迁投降，这部分历史可以参考中国作家、诗人唐丹红和笔者采访整理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见证人落日甲的回忆。如果有人说当时情况特殊，解放事关重大，那么我们再看看习仲勋后来对图伯特问题的立场。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